亲爱的周院长，还有各位教授、各位同学，大家平安。今天你们看我的时候，有没有比昨天白一点？我觉得我看清楚，昨天比较黑一点，今天比较白一点哦。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说，那是我的心境。昨天对于我们圣光真的是很陌生啊，今天就觉得好像回家的感觉一样，所以觉得很亲切哦，也蛮喜欢的这种感觉哦。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们所分的资料是要谈到台湾主长老教会现阶段的宣教困境与策略。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的都是那个统计表。统计表昨天在看的时候好像有很多出入哦，我们可以稍微修改一下。第一个是在第一点，就是长老教会排湾中会应该是1945年到2009年每十年的教士统计哦，1945年哦。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在第二页的第二，排湾中会1991到2000年教士统计里面的1997年那个数目好像是 key 错了，是1195 11927哦，119527哦。这个地方后面有发现，我再跟各位提示一下哦。那我很简单的先就这个教士统计来做一个说明。我为什么要从教士统计来谈宣教困境？我的了解是，当一个教会的信徒人数或者是聚会人数在不断的下降的时候，在不断的滑落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那个教会好像不再具有原来的吸引力，不再吸引人啊。为什么不再吸引人？也许在我们的讨论中会慢慢的提到，所以我就选择用这个教士的变动做一个讨论的基础跟背景，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个数字有的是在十年前的数字，都一直找一直找，我也到现在我去找，总是找不到那个门路去要那个最近一两年的这个统计哦，所以大家看的都是1997年的这个数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参考。那在这几个统计数字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一个趋势，就是单单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族的这个教士的变动就很大。昨天我有提到一般的这个统计说，基督教包含天主教在原住民的这个信徒数是70%-75%之间啊，甚至我看那个天主教的这个活力教会那本书，他在统计他说85%，天主教的统计比我们基督教的统计还多了10%。进入那么高的百分比，然后我们发现到1997年，我们就看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所统计的，就发现基督教只剩下 38.3% 比例，然后天主教是 26.1%， 这两个加起来，我们就是基督宗教加起来是64.4%，跟我们原来所了解的70%-75%、85%有非常大的落差哦。那么，如果单就屏东县的资料来看，就是1997年资料来看的时候，屏东县境内的各个宗派的教会统计下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就54.6%的百分比，所以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70%-80%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哦。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六个表，他们提到这个屏东县原乡的信徒人数，特别是在讲长老教会的，他就25.7%，所以从这几个统计数字来看，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教会的教士一直在往下滑落，然后 我有去观察几个地方的教会，不只是长老教会，我去天主教的教会去看，我去其他的教会、宗派教会去看，情形都差不多，情形都差不多。像我以前的，我的出生地是在屏东县的牡丹乡，我的部落那个时候，我小时候一直到我读神学院的那个阶段，我们教会礼拜的人数大概是100人上下。但是前几个月我去我的母会参加聚会，我跟那边的牧师跟那边的长老在一起讨论当中，一起分享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现在我们教会到底信徒人数，不是指会员人数，不是指受洗的，是信徒的总数多少。他们跟我讲说，每次礼拜最多大概是45个人，就等于是一半已经没有了。我也到另外一个乡去看一个教会，我发现也是一样的情形，以前礼拜都是150-160个，但是现在只剩下70-80个人在礼拜。我到一个天主教的教会去看，礼拜的人数是个位数，个位数。所以我才说，其实整个教室的滑落不是长老教会自己的事，是几乎每一个教会都发生这样的现象。所以让我们觉得这个真的需要去探讨，去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在公元2000年，这个福音运动，2000年的福音运动是大家都非常的热烈，所以我们台湾族的长老教会去设立了2间在原乡的教会，一个地方是在我的故乡的一个部落里面，那个地方的人是非常强调传统宗教，传统宗教，他不愿意背离传统宗教，好不容易设立了一个教会，然后有2个家庭在那边开始聚会，但是不到10年，那间教会已经关闭了，没有人再去礼拜了。我们的宗会也像我们长老教会总会请他们请求，用了不少的人力资源，用了不少的经济资源去做那边的礼拜堂的建设和各项的设备，但是最后还是关门了。最后帮我们解决那个房子的是台风，台风把它吹走了，没有了。然后另外一间教会是在来义乡，也是非常热心，是2000年福音运动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果子，但是到最后还是在3年前关闭了，没有了，因为只剩下一位信徒。我们讨论的结果说，我们就把这位姊妹介绍到附近的教会参加聚会，就这样关闭了。所以我这样去各地方观察，我发现这样的一个态势是全面性的。因为有机会我到基督教长老教会的总会去服侍10年，在台湾各地的原住民地区我都去访视，我也注意到其他族群的教会也是不相上下。当然有一部分的理由是部分的人口，将近一半的人口流动到都市，但是我发现都市的原住民教会在我们长老教会的体系里面，很多都是小朋友，都是小朋友的教会，于是说他没有办法自立，没有办法自己去做宣教的工作，我觉得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这是首先要跟各位在这个地方就这个统计的数字上做这样的一个说明。然后我要进到今天的重点，就是宣教的困境。对于长老教会来说，宣教的困境是什么？我刚刚在讲，人口流动造成原乡教会的教会的这个生态变成小教会，然后到都市去的人组成的教会也是小教会，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小教会遍布在各个地方，而且是各个不同的族群都有类似的情况。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流入都市，但是都市教会还是小教会？经过我们好几次的讨论，我们后来发现原乡的教会的信徒流到都市去就业或是去那边工作的时候，原乡的母会不愿意放手， 不愿意放手。为什么？因为一放手，教会的经济马上受到冲击。所以教会宁可选择一个月派一个人去召集信徒在那边聚会一个月一次，但是不愿意把这一群弟兄姐妹交给当地的教会来牧养、来照顾、来培育。所以因为这样，长期的结果是他们根本会生疏，第二个是得不到好的培育，所以信仰也越来越软弱。所以当然他们离开教会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所以造成原乡教会体质变弱，都市的原住民教会也是变成小教会，这样的情形发生是第一个我们所碰到的问题。而这样的小教会问题，基本上如果按照我们长老教会的这个体制，是鼓励每一个教会自立自养自传，就在经济上独立，在福音施工上独立，哦，那连结施工可以，但是基本上要学会独立自主。但是因为那个教会变小的结果，所以很多施工就没办法进行，很多传道人不知道怎么办，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形在其他的教会里面、其他的宗派里面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形。我想我们可以彼此分享这一部分的这个事情。因为教会变小，所以很多的时候他必须要依靠我们宗会的协助，特别是在这个财力上。所以我们台湾宗会长老教会有一个设计，就是每一个教会对宗会有一个负担金。我们的负担金的设计是教会经常收入的10%，也就是1/10奉献，信徒1/10奉献到教会，教会也要1/10奉献到宗会，而宗会就运用这个1/10各教的1/10的奉献去做统筹，部分是施工费，部分是，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人事补助费。但是对宗会来说，这个压力很重。我们几乎这几十年来，30-40年来，年年亏损，年年赤字，好不容易神的怜悯，去年有云雨一点点，哦，所以觉得大家都心里很沉重。每次开会一谈到这个部分，大家的这个情绪就会高涨，哦，一个议题可以讨论2-3个小时，大家很关心，但是真的是大家的沉重，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所遇到的难题。第二个部分我们所遇到的那就是教会的体质的问题。教会体制的问题，这个跟教师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原住民教会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人口结构现在有两种。第一种是第一代的信徒，第一代的信徒他有一个信仰的特色，就是集体归信的背景，集体归信的背景，所以大家的一体性非常的高，非常的强，非常的合作，非常的这个合一。但是问题是教会这方面没有做好信仰教导的工作，信仰根基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色，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这些第一代信徒的慢慢的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他的那个力量慢慢的削弱。而第二代信徒呢，他的特色就是什么？不知所措，因为信仰不清楚，哦，不清不楚，对信仰的认识，对信仰的根基是模糊的。这也显示什么？教会在这方面的培育没有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谈到信仰，我个人觉得信仰的核心是能力的问题，能力，神的能力。有太多的弟兄姊妹没有那个跟神会遇的经历，没有跟神面对面的经历，没有经历过神在他的身上的动工，只是循着教会的生活模式在参加教会的聚会，在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但是他的生命里面没有被神触摸到，没有被神碰到，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情形。像我们现在 所牧会的教会，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姊妹，不知道为什么理由，她带了几个两三罐的啤酒到她的山上去工作，然后也在那边发现了农药，她就把农药跟这个啤酒掺在一起这样饮用，结果当他被人发现的时候，要拿起救，来不及了，他这样过世了。他过世以后，不是事情就结束了。我们为他举行告别礼拜的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有人就找我们说：“牧师，请你来我们的家，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平常孩子八九点就睡觉了。可是那天晚上不睡觉，已经十二点了，他不睡觉。他们说，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所以我跟师母和两位长老去那边为他们祷告。在我们祷告的当中，我们感受到真的是有邪灵在那边附身，就在那个小孩子、小女孩的身上附身。当我们祷告完毕以后，这个小女孩的奶奶她就说，我很清楚地感受到我那个亲家，就是那个喝农药过世的，她说那个亲家从妹妹的身上跑出来，经过我的上半身到头顶出去了。那时候的感受是真的，这样的事情既然活生生的发生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说如果基督徒有被培育的，在特别在信仰上以神的这个经验很明确，他可以去做征战，可以去对抗邪灵的攻击。不只是这样，很多类似的情形，因为我们的周围很多人，但是我们的部落里面地底下的人比地上的人还多，因为我们的周围都是坟墓，有的是别的地方送来的，我不知道是谁就送到那，我们周围都是坟墓，所以我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口特别多，但是地底下的人口比地上面的人口还多，那是我们那边的特色。也因为有这样的特色，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形。有一次我们的家庭礼拜在聚会，我们的长老站在最外面的门口，那是年纪蛮大的长老，是一个非常敬虔的长老，他说正在祷告的时候，他都感觉到被人家碰，我被人家碰了，他就打开眼睛看，没有，他说什么都没有，那他说他被碰到，他感受到是在被攻击那样的情形。还有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一位姊妹，她有一个女儿，好，她有个妹妹，去下到另外一个平地的那个村庄那边去玩，晚上回来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多了，她自己感受到不平安，她就打电话给她的孩子说：“你们在哪里？快点回来。”他们说要回来了，然后她又在打，因为不平安嘛。他说我下去接你们，他就骑摩托车下去。当他骑摩托车下去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妹妹脸孔很怎么样，那个怎么讲，很狰狞吗，很奇怪，就是已经被邪灵附身。然后他们骑摩托车回山上，没有想到当他们骑到半路的时候，邪灵就直接阻挡他们，然后邪灵就开始打他的女儿，他打他的女儿说很痛啊，很痛啊，但是他不知道谁在打他。后来回到部落以后，因为他妈妈过来了，然后回到部落以后，他再看女儿的这个双脚有好多那个黑什么黑青淤青，好多就是被邪灵攻击。所以我说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类似的情况，我说这个是体质的问题，基督徒信仰体质的问题，教会体质的问题，或者是 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那第三个是福音里文化，我昨天谈了很多哦。啊，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骑摩托车撞到人家停在路边的车子，然后死了。啊，埋葬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教会的仪式去把他埋葬了。然后有一个人做梦，他说：“我要来找工人，我要来找工人，我要找12个工人。”这样，哇，这个话一传出来，整个部落都心慌了哦。那个大家都怕了，到底下一个是谁呀？到底下一个会被他抓到的是谁？大家都慌了哦。后来我就问说：“怎么会这样？”有一个年长的信徒，而且是我们教会里面第一个信徒，他就跟我说：“牧师啊，因为我们埋葬的时候没有去他发生事故的地方抓一把泥土，然后跟他说走吧，到你要去的地方去，然后把那个泥土撒在他的墓地里面埋葬后，如果我们有这样做，他说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哇，这个话讲出去大家也都慌，真的那一段时间大家都不好睡，大家都不好睡。而且之前我们那个地方也发生一个大事，可能大家都看到，有一个人杀人后逃来逃去，找了好多天都找不到哦，最后抓到了，大家心平安。2个月的时间我们那边的人都没有睡好，然后之后又发生这个事情哦。那我说你看，连一个非常近前，连这个信主那么久的一个姊妹，她还想到说按照我们排湾族的习俗一定要去抓一把泥土，因为她的魂在那边，然后靠她说：“哎呦，孩子，我们走吧。”这样的福音里文化的问题其实很多很多，需要我们从圣经去了解，圣经去解释，去帮助弟兄姐妹得到释放。这是在文化上我顺便谈到的一个问题。那第四个，我觉得一个教会教士的滑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教会领导者，特别是像我们长老教会是以中会为主要的领导核心，中会是由各教会的牧师和长老选出来所组成的。像我们的中会有15位，有9位牧师、6位教会的长老组成的中会常置委员会，专门做宣教的决策跟一些这个人事的这个规划，还有怎么资源的分配，做这样的个决策性的工作。啊，后来我们这样看了，大家有看到这个资料，我们去检视，我们从1996年到2005年，我们的中会在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你会发现原来教会宣教事工没有在第一位。哦，使徒行传说要让我们以传道的事为念，但是我们却发现原来我们在做的是太多的人事问题，太多的财务的问题，太多的组织的讨论，太多的法规的讨论，却很少把主要的心放在宣教的事工。这是一个盲点，这是一个盲点，是我们经过这样的检讨之后发现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许不是只有长老教会有这个问题，或者把它提出来。人家说自己的这个缺点不要讲出来，但是我还是要讲出来，因为这个是要去面对的一个事情。再下来就是族群的生机问题。讲到族群的生机问题，我们最近比较注意到的是有2个问题，就是核能肥料的问题，核能发电的废料的问题，核废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核子医学的废弃物的问题，这2个问题都选上我们排湾组。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报道，我们就想到在30年前，台湾的第一批的核能废料是送到兰屿，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会送去兰屿？原能会的和经济部的去那边协调说，我们要在你们这边盖罐头工厂，让你们的鱼有地方加工， 哇，大家都拍拍手啊，好啊，很好，有就业机会。他一做了以后发现，这个罐头工厂怎么是这样的呢？挖了很深的这个洞，我下面都铺那个防漏水的那个什么那个皮后帆布。后来发现什么？原来发现送到那边的都是核能废料，核能废料。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快要满了。经过那边的居民的不断的抗议，后来政府有一点点的软化，跟他们做一些磋商，但是那边满了，怎么办？我们也曾经努力过，我们国政府也曾经努力过，要送到别的国家，但是被别的国家阻挡，也希望说在澎湖某个地点，结果澎湖公投的时候没有通过，最后经济部跟原能会选定我们台湾族的故乡，哦，在南田很漂亮的海岸线那个地方，而另外的核子医学的废弃物，他选定我的故乡，在牡丹，那个旭海那个也是很漂亮的地方，哦，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所以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会影响到居住人民的这个健康啦，等等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很可惜的是，原住民教会，特别像我们长老教会，很关心这样的议题，但是当这个议题进到部落的时候，鸦雀无声。所以很多原住民的这个运动，原住民权益的运动跟这个争取，都留在台北市，留在都市，在教会的话，只留在牧师的口中和心中，讲不出来。啊，这个是我们在谈到族群生息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提出来的一些现象。那另外就是，因为有机会到别的族群去看，每次有天灾，特别是台风，有农作物损失很严重的时候，在平地的地区都可以按照农业天然灾害农业的补助办法去补助，但是原住民的地区没有办法，因为原住民很多地方，绝大多数的地方，它栽植果蔬、栽植任何一种经济作物的地方，都是山坡地，都不符合那个条件，所以没有办法被补助。我们常常向立法委员反映这样的事情，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得到很妥善的这个规划跟这个解决。啊，另外就是，如果按照那个原住民土地保留地的这个开发管理办法，原住民的土地不能够卖给非原住民的人，是绝对不可以买卖。但是我们却发现，只要好的地带，70%的土地都已经落在财团或是这个有钱人的手中，而且都不是原住民。但是我们一直在反映这个事情，但是好像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特别这样的事情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非常关心的事情，但是可惜的这样的议题进到我们的部落的时候，就是好像不容易讨论，也不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这是我们在这一段20-30年甚至40年当中我们所发现的一些问题。而有了这些问题，当然我们要去寻求解决的方式。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我们这边下面简单的来说明后，第一个是针对小教会后，小教会的问题，我们在我们的10年宣教排比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推动伙伴教会的关系。我们感受到以前的教会发展有那么多的伙伴，有国内国外的伙伴在帮忙，那我们觉得那样的经验非常好，所以我们在推动宣教伙伴教会关系。那我们的宣教伙伴关系，我这边都跑我们的一些宗旨啦，这个协约书啦，都放在我们的资料里面，大家可以来参考。那我们推动这个工作已经第二年，而我们有做几个规范，一个是 A 范畴的，一个是 B 范畴的，而另外的 C 范畴是跟我们总会这样连结的。那我们发现在这样的一个伙伴教会关系推出以后，第一个是 牧者在当地的牧会可以专心，因为基本上他的生活被保障，他的生活被保障，他的家庭被保障。那比较大的堂会，他们愿意出他们的这个资金，出钱去帮助小教会的传道人在那边好好的服侍。所以经过这样的这个建立这个关系跟协调成功的教会，我就写这样的资料在第八页里面，A 范畴和 B 范畴。我们推了两年，我们要推三年，然后做一个评估。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觉得这样的方式让教会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好，不只是台湾属的长老教会的关系好，而且也有很多平台教会他们愿意参与这样的工作，参与这样的一个协助的工作，让大家觉得在基督里面这个家庭能够看到他真实的面貌跟那个精神。这是我要说的。那另外就是我们跟长老教会总会原住民宣教委员会的这个伙伴是三间教会，他是要写出方案的，写他要到底这三人要做什么，要推什么样的方案，说做哪一方面的培养，做哪一方面的这个造就，他要写出来后经过审核通过以后就签那个合约书，那个宣教合约书，然后开始进行，也每年都要经过评估。但是不论是我们中会内部所推的，是跟我们的总会所合作的这个伙伴教会关系，真的是给当地给那个当地的教会很大的帮助，让那个当地的教会能够发挥他应该有的这个影响力，去影响部落和社区，这是我们的发现呢。第二个就是说体制的问题，这边提到这个怎么样去增强教会的体制，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开始着重门徒训练，门徒训练的工作啊，像理论的东西我都写在这边，我想我不必再把它提出来。那我们在实务上推动了几个工作，到目前为止都进行都还蛮好，而且效果都很好，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是家庭祭坛，我们的要求是每一个家庭至少一个月要有一次开始一起家庭聚会，自己的家庭最少一个月一次，如果可以进步的话一个月两次，这样我们慢慢要求到慢慢要求说好一个月一次，然后下一年一个月两次，然后看那个教会的那个成长的这个速度多少，可能有的教会已经一个月有四五次，都不一样的这个发展的方式，那个速度。但是经过这样的这个家庭祭坛的推动后，我们在举办我们中会45周年的时候，有好多的家庭写出了他们的见证，我们在家庭祭坛里面得到什么帮助，孩子都得到什么帮助，也促进家庭里面这种彼此的互动，彼此的互相的扶持，特别在信仰上，在心理上，在家庭上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觉得蛮欣慰的，感谢神的祝福在这个地方。另外就是圣经的陪读，我常常去问教会的信徒说，请问你读圣经读了几遍？80%的人还没读完一遍，但是他已经信主40-50年。我这样问说，我发现真的我们常常做礼拜，但是对圣经居然不了解，因为有圣经可是大家不读。所以我们现在推什么陪读，陪读就是每一个教会的形式都不一样，有的是在礼拜三，有的是在礼拜天的下午，就陪信徒一起读圣经。那很多人读圣经的方式很多种，像我们的教会一起读以后，好，如果你有意见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讨论。好，有的时候我们就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来陪读，增加信徒对圣经的认识，然后让大家能够对圣经的话产生信心，这是另外一个。那另外我们的妇女是推动那个新读圣经，这次他们办了研讨会，有200-300个人去参加，每一个人都受到非常大的激励。另外我们要要求牧者要形成一个团队，一个团队来做圣经的研讨，还有生命造就的这些工作推出以后，得到教会很好的那个反应。那第三个就是关于福音与文化的问题。台湾族的，我昨天讲台湾族的文化其实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那教会可以利用 可以要有那个足够的耐心去聆听去了解。比如说特别在伦理的规范部分，以前的排湾族的社会，只要你要吃东西，你要吃饭，一定把最好的拿给老人家吃。芋头最好吃的芋头是最大的芋头，那个东西最甜，哦，所以给老人家吃。所以有排湾族说，如果你小孩子你吃个大芋头的话，你去山上你会滚下来，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意思说要用好的东西孝敬老人，是这样的意思哦。那另外就是我们的习惯是，如果你从山上工作下来，你看到有老人家背着东西，哦，你不能走过去，你一定要走到他的旁边，然后说等一下，你把你的东西先放在路边，先帮他带送到家里，再回来拿你的东西。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没有女孩子会喜欢你的。这个是排湾族的很特别的文化哦。然后如果发生意外事件，男性呼喊以后比赛速度，谁最先到达发生事故的地点哦，那个才叫英雄哦，那个才会在部落们得到很高的这个尊敬哦。那另外就是男女交往的时候，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面，男女交往不是一对一，是一群对一群人，一群男性对一群女性，对面哦坐下来哦，女孩子不能抬头啊，你一抬头就说哦，你这个女孩子有问题，都是要眼睛朝下哦。所以女孩子看到的不是看到男孩子的脸，是看到男孩子的脚，看到脚，那是最标准。然后谈话不是这样啊，怎么样就直接讲，说直接讲，不是，是用唱歌的，用唱歌用情歌来对打，彼此表达那个你的心中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fear 吗？那个对对 feel 那样吗？那个 feel 是用那个歌谣去互相对白哦，对白啊。所以有的人说，如果他是一个没有自信的男生的话，他说哎呀，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我是像一只漂亮的飞鸟多好，一定会很多人喜欢我，可惜像我这样像一只蟑螂。这样的对白都会产生后，那个异性之间的相处都是相当有那个规范的后啊。这样的规范，这样的生活，其实让排湾族能够孕育出非常多的歌谣。我这样观察，台湾的原住民当中，阿美族的舞蹈最丰富，但是歌谣排湾族跟卢凯族最丰富，也跟我们的这种生活关系是有关的哦。我觉得我们在福音文化当中的工作，其实要去探索到这些好的东西，应用到教会。像昨天我们的杜老师和杜博士有谈到，在卢凯族百合花是圣洁的象征哦，所以一个女孩子被一个头目被一个那个耆老插了一百花，表示你这个女孩子是非常尊贵的，非常圣洁的啊。这样的一个圣洁概念跟圣经的被神赦免的圣洁概念其实可以互通，可以互通。有一次我在圣言大学跟他们讨论的时候也谈到这个东西，我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创造一个方式，既然百合花是圣洁的象征，我们排湾族跟卢凯族的教会有没有可能去创造一个象征的东西，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我们别在他的身上，当每个人看到他那个东西，那个象征物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被神所洁净的人，我们会得到，就会得到那种鼓舞，会有那种基督徒的这个感到非常被宝贝的那个感受哦。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探讨。那第四个是我们说我们需要事工常常是因人而异哦，因为我们的制度是每一年换中会议长一次，换一个人，每年都不一样的人在做领导啊，每一个人的喜欢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后来去检讨发现，我们需要有延续性的宣教计划，延续性的事工计划，所以我们才提出十年的宣教白皮书，十年，我们要看看什么怎么带领我们， 这个十年当中，神要怎么样透过这样的用心的计划，用心的一种祷告所带出来的改变是什么？因为教会还是要有计划性的去做这样的改变。好，第六个，我们要启动我们长老教会从今年到2015年推动的新贝加运动。啊，新贝加运动我们分成都市地区跟原乡地区，我们的策略都写在里面，大家可以参考。那最后一个就是社区关怀的施工。社区关怀的施工，我写了好多的东西在这边，大家可以来看。那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教会在做这社区关怀，不管是生命教育在学校，还是在陪读班，在教会里面办，有很多的孩子因为这样的教会的介入，教会的协助改变了，孩子改变，家长也改变，然后家庭都改变了，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我们的原乡，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做这样的社区的服务工作，真的是神所应许的一个松土的工作。单单是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参与社区的营造的工作，我们去那边到现在已经做了2年，今年第3年的社区营造工作，神的松土工作已经让10多个人，将近20个人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社区的宣教工作是很重要的。那在这个地方顺便提到八八水灾，在我们的综合里面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在看。第一阶段我们有一些陪伴，第二阶段重建，有好几部分的重建。那么我想这方面的重建有一个问题，昨天我跟我们的老师稍微做了一些分享，就是这个慈济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大。哦，我想最后我下去了，我们看那个是 PowerPoint 一下。我们所做的一些努力就是我们看这个简，就是很快的快速的把它看了一下齁。这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的工作齁。第二阶段就是做这些工作，然后特别我们设立了2个专职的社工人员去协助齁。好，来就看，我们就看这些影片，然后这样回顾一下这些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整个地貌的改变，去那边就感受到那个灾害对人民的冲击。好，我们再看那个慈济的那个八八水灾那个另外一个档案。不是另外一个。不是这个，对 Word 档，对，好，上，就是你们看过新世界吧？有吗？哦，有看过新世界，就是慈济他们在每一个所重建的那些那个重建路后永久屋那边都有，爸爸，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他这个是放在教会里面，哦，好，你看这个。都是慈济磕的石头齁，来。好，再来。好，就这样齁，说没有十字架像不像慈济的精神齁。经历一次的灾难之后，因为慈济的介入和帮助，教会变了齁，原住民的文化也变了。真的是这样齁，这是我们在做福音宣扬受宣教的时候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宗教与宗教、宗教之间的一个对话，必须要讨论的事。你看这个房子，如果没有十字架，就很像这个是慈济的精舍一样，吼，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吼。好，那我想，另外一个就不用看了，吼，那个我们的新贝加运动，我刚刚有做一个说明，吼，我想，就是这样，跟大家做简单的介绍，我们说。努力的工作， 那最后我要说，我还是要引用那个以赛亚40:31的话，这边是引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说但是倚靠上主的人充沛的精力源源不竭，他们会像老鹰一样张开翅膀，他们奔跑不疲倦，他们行走不困倦。我们说宣教是上帝的事工，我们只是他的器皿，所以无论是我们长老教会还是其他的教会，我想只要我们心存谦卑的让神使用，很多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神会有呼召，会有意向给我们，我们只要我们心存谦卑的遵循神的心意去做，我想我们所做的侍奉会让神得到荣耀，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胞得到神的祝福。我想就简单的分享我们的这个工作，谢谢大家。